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欢迎大家呢来到了两岸三地时间了。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哪里呢？也就是我们的营建署总工程司，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游元胜，我们的工程司，我们都简称他叫做游总。游总啊，很多人都会叫阿布拉阿布拉哦，对，他就是贴切你我生活的一个一环的好朋友。那当然呢，这时候我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先让我们的游总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大家好，我是游元胜
啊，
期待各位的这个有机会到营建署来看看。
不过这时候啊，平常呢，这个一认识你的时候，大家觉得他好严肃，其实不会，他很热情的，而且他的笑容是很甜美的。为什么用甜美啊？其实啊，我们要逗一下这个游总啊，他就会把很多很多哦，这个相关的知识来教大家了。不过说到了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游总的办公室，哇，公文真的好恐怖啊，堆满桌啊，堆到连茶几都是。游总，平常你的业务就这么大？
对，因为我是大概是整个书里面哦，跟工程相关的，大概相关的这个设计施工的业务哦，那工程上的方面的这个业务都会到这边来啊、哦，这边大概是一个总窗口。
总工程师嘛，对不对？不过倒是要来请问一下我们的游总啊，游总，你的业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被这些公文淹没？
因为齁、哦、事实上就是有设计嘛，啊，设计就是要审查，那审查那就会有书图，那书图就跟一般的公文不一样，书图它就会有很大的分量，所以这个就跟一般的行政机关不同，那每一张书图都是代表一个啊这个设计者的结晶，那这些结晶就是要经过齁、哦、我们这些工程师来协助来审核，所以说大概是每一张书图都有相当的一个责任在，然后所以这些业务诶，让这些工程师哈，就是包括我自己哈，都感觉的压力蛮大的哈。
有吗？
会。
我刚刚在讲说，游总很像乐在工作啊。不过呢，这个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面对了这么多的公文，而且呢，包含了刚才讲的是全台哦，每一样的东西都要来去做一个审核跟查验。那么这么重的工作呢，怎么样来去舒缓自己的心情跟压力啊？这也很请教一下我们的游总了。
哦，那这个就是我看最重要的是家庭生活了哈，因为家庭生活如果正常的话，那我们在外面做事情哦，大概是会疏解一些压力的哈、哦，所以我是觉得家庭生活的正常是我最好的一个舒压，也就是说我能够正常上下班啊、哦，那就我是觉得就很幸福的。那一般哈、哦、要正常下班都很困难的。
真的，而且呢要这个东奔西跑哦，这个南北征啊，真的是。不过倒是哦，我们就想要来请教一下游总了。其实在我们这个人行道的规划上面，因为刚才你有讲到了，就连这个都要审核，会不会有一些挑战，以及这些挑战怎么样去平衡，包含了哦这个从上到下其实非常的大。哦，每一个案子呢，可以说哦，这个是很多民众不大了解的，跟我们这个总工程师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系，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游总了。
哎，事实上是人行道哦，感觉上是不是很重要了哈、哦？但是就是因为国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了哈、哦，那还有我们这个整个我们的都市里面，大概是以商家这个哈、哦、营业为主嘛哈、哦。那再过来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大众运输啊，哈，现在好像除了这个台北市啊、新北市比较普及以外，哈，其他的这个县市啊，事实上都还不够普及哈。 那就是这些缘由哦，让我们这个我们要来这个倡导这个人行道的这个重要等等哈，所以变成是有一些困难，因为大家习惯以车代步啦，那你这个已经都习惯用机车啦、汽车啦哈等等来代替这个步行走啊，那你一下子要去说啊，这提倡这个人行道的这个重要啊，我看不是很容易。虽然这个人行道的这个设计上哦，有一些观念哦，目前正在调整，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观念的调整，它是啊，应该在工程师应该是很容易的，但是在这个我们百姓的观念里面哦，可能就比较不容易，然后可能就比较不容易了哈。那所以这个怎么去改变它哦？这个可能要靠哦我们的公部门，还有这个我们学校机关哦等等哦来协助来宣导。但事实上，我们人的这个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哈。我们的小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哈，再过来这个我们壮年然后老年然后超高龄。大概我们年轻人和这个壮年哦，这个大概都没有问题啦哦。那现在我们这个人行道的这个重视，最主要是为了这个我们的小孩，为我们的，还有为我们未来老化以后的这个生活空间，好，所以啊高龄化，所以我们这个事实上这个人行道的建立哈，怎么去宣导以后，我看这个习惯应该会慢慢来改变哎。
由这个我们游总有讲到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从小孩到高龄化老人，对不对？因为我们也会老嘛。那么这个人行道其实对于人啊，这个行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一个好的人行道的话，基本上呢就没有一个安全，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就有如这个游总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呢，从小朋友学校做起
啊。我们现在大概在营建署哈，就是近几年来哈，都有慢慢在办这个宣导活动啊，比如这个公共通行权的这个活动，从我们这个部长啊，我们署长啊，还有我们各级的这个干部啊，都有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倡导这个有关这个人行道通行权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为什么这个通行权啊，包括这个人行道，这个虽然小小的一个这个设施啊，会这么重要呢？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自己上学，很少像现在这个社会啊，由这个父母爸妈来这个来到学校上下课都来接。那因为我们这个小时候哈，这个自己上学等等的，无形中哦，让我们这个培养出哈，我们比较感觉上比较能够独立的哈。那我们现在常常说称我们现在年轻人哈，有一点草莓了哈。我想跟这个哈，这个虽然不是直接的关系啦，但是我想哦，多少都是有些关系的哈。所以小孩子这个能够有给他一个行走的空间，我是觉得是跟国家未来哈，这个整个主人翁这个成长以后哈，他的人格特性哦，我想是有一些关系，蛮重要了。那至于老人家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哦。那据统计哈，现在台湾大概每个老人家，在他成仙以前可能要在这个一般的童戏大概会藏在这个床上大概要七八年，人家欧美的话大概是一两年，然后我们要躺七八年。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的老人家现在都说实在的，他在开始老的时候，从65岁才开始老的时候，很多都不敢出门。为什么？心惊胆跳的，一出门一下楼梯，面对的都是车辆，所以几乎都是关在这个家里面。你说有公园可以让他走，问题从家里到公园这一段的路程，就是让他会要经过，虽然不是地狱的，但是要经过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
很惊险。
那尤其这个老人家，他的反应，他的这个什么东西都在退化哈，他的器官都在退化，包括他的心智等等的。那这些车辆，快速的车辆等等，在他身边经过，他无形中有时也会受到惊吓。那这种这么复杂的这个整个这个居住的环境，他 大部族就是窝在家里面，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人一直在窝在家里面是不好的，我们应该鼓励我们老人家往外走出去。那怎么走出去？就借助这个人行道，所以人行道是很重要的。
是，哎，大家有听到一个重点哦，我们常常真的就是把这个实力来让我们的民众了解，为什么这个老人家很怕？因为你没有好的一个环境道路啊，他会害怕，因为车跟人，以前来这个观念就是车人共行。好，现在我们如何让他区分出来？保有他们的一个这个路障权，哦，应该是这样讲。不过过去的道路的分配上面是不是有一些错误的思维啊？我们真的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拉尤总了。
有关这个道路分配啊，你说它错误哦，应该也不是，也不应该讲它错误了哈。
嗯。
因为说实在，我们早期在二三零年代啦，哈，嗯，这个事实上，或者是40年代啊，事实上要吃饱是不容易的。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政府机关啊，最重要是怎么让这个百姓来吃饱？那吃饱要什么？就要货畅其流，那货畅其流怎么办？
哦，
你对啊，你这个南部生产的蔬菜啊，或者什么能够到北部啊，就什么要重视交通的建设。
嗯，
哦，所以大概这建设都是以车辆为主，哦，以车辆为主，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交通建设非常好。哦，所以我们才有经济奇迹啊，才有这个亚洲四小龙之首啊。我们的十大建设、六大建设跟交通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观念是没有错，但是当初的这个规划哈，可能在这个因为大家觉得赶快啊，哦，快
经济
哎，快才是重要的，
嗯，
啊。至于这个人行方面的话，
没那么注重，
哎，没有那么注重，因为觉得说啊，应该后续还有机会了哈。有机会来这个再来补上来，但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哦，我们的道路哦，这个已经这个被车辆使用惯了，我们在路边停车啦或者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理所当然。
嗯，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整个道路是属于这个公共的造产，
嗯，
哦，它是属于大家这个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纳税钱。来这个把它铺筑起来的，
嗯，
结果你说临时停车还可以，你变成一个永久的停车场，这是不对的哦，
嗯。
你把私人的这个财产放在这个道路上，哦，然后这个说，我是觉得这样好像有一种占据公家的财产啊，
嗯，
所以这有一些观念哦，是在要改变的，因为你这个车辆一占据这个路边啊等等的，你说要去再把人行道要建设出来，难免就会遇到阻抗。
不会说到
嘛，哎，就会遇到阻抗，欸，所以说，以前的思维没有错啦，但是现在我们要怎么去慢慢让我们的思维更进步？因为说实在，现在都大家都讲求人权，以人为本，但是我是觉得人行道就是最基本的这个人权。如果连那个走路空间都没有，那怎么跟人家谈人权呢？怎么谈呢？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思维再往上来提升，让我们以前的这个啊不好的这个以前不知道以前需要的，但是不一定目前需要的这个观念呢，稍微做一个改变。
而且我发现哦，这个人行道还要搭配我们的交通号志。
哦，这个
这很重要哎，不然的话哦，这个你看我们已经说到了，好，我们建构了人行道，然后呢，怎么样来去通行顺畅？
对，
他们都认为说，哎，你建好像人车争道，好，你现在来改变，那怎么样来是改变？一定要往好的，对不对？就像刚刚阿布拉讲到了，哎，我们要的思维要再创新一点，
对，
去改变一下，所以。这个号志啊，啊，不是我那个号志，交通号志啊，嗯，
这个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真的是讲到重点了。那我刚才一直强调说要走了这个空间，就是这个人行的空间。
啊，
但事实上，一条道路不可能从我家出门就直接到目的地，这个过程一定要横越马路啊等等的，经过路口等等的，所以变成这个红绿灯的设施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行人这个行走有安全保障的这个设施哈。那事实上很多的行人也发生这个危险啊，也都是在这个路口哈。
嗯，
所以这个路口的这个红绿灯的设置啊，它的地点啊，
也是我们这边吗？
现在目前大概都是属于这个我们警政单位再来处理啊。但是我们在以我们这个道路这个主管这个机关的立场哦，或者是说站在这个我们以这个专业的这个立场哦，我们是可以给这个交通设施机关给他们建议。那事实上他们也都愿意配合，因为事实上如果发生问题的话，也是他们这个交通单位要来处理哈，所以从这个出发点的话，他们也不希望说在路口发生什么问题哈。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红绿灯的设置哈，一般以前都直接就是说啊，可能在这个路口哈，这个设红绿灯，但现在我们会考虑说行人穿越红绿灯的这个秒数啊哈，时间的问题。那我们怎么让这个时间哈，能够让这个行人这个安全的通过？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行人那个斑马线呐、啊，把它变成直线，不会像这个路口以前哦，就是说这个路口是斜的，那斑马线就画斜的，因为斜的距离就会比一般直线的距离长，那这个跟这个秒数有时这个很难搭配，所以我们可能就把这个斑马线呢、啊，把它抓直哈，让这个穿越马路的时间比较短。再来这个，如果这个马路比较宽的话，我们会在马路的中间设置这个人行的庇护岛。哦，如果秒数不够的时候，我们包括老人家啦，在中间休息一下，哦，休息一下。
这个很重要哎，因为有些老人家行动本来就比较慢，你不可能因为一个老人家哦，这个有时候老人家这个心理压力很大。那个刚刚尤总就有讲到了，我们自己都会老。有一天就是害怕我就不出门了啊，所以怎么样来去建构这样的一个安全设施很重要。不过就想要请教了尤总，什么时候开始注重这个行人路权啊？以前都没有听过哦，我这个行人要路权啊，哎，现在好像已经慢慢有这样的一个重视，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作为才让这些民众有感啊？
哎，主持人真的讲的是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哦。说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个行人？这个讲起来有一点哈、哦，更小哈、哦，更小，有我们公部门有点更小哈、哦。这个早期如果各位哈、哦，这个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哈、哦，他大概也有读过一篇报道了哈、哦。成了日本人曾经到台湾来 long stay， 结果他发现台湾哦。要好好去走路哈，从这个某一个地方走到某一个地方，好像不容易啊！他觉得说台湾这个地方这个有关行人的这个建设的这个部分呢，哈，真的是非常缺乏哈。当然，他的这个在从外国人这个批评回来的话，我们是觉得真的是有一点见小哈，有点见小。所以我们台湾这个我们整个政府部门从这个民国1994年，就开始软硬兼施了哈，
用软硬兼施来形容。
哎，我们大概就是从我们这个软的部分，再从我们这个整个的社区的这个我们这个设计的一些标准规范了哈。我们1994年有颁布市区道路护持工程设计标准啊，1995年社区道路护持工程设计规范，等等的，把这个人行道哦，还有这个公共设施带要怎么去建设这个部分，包括人行的庇护岛哈，都把它纳入在这个我们这个标准设计标准里面去哈。
那这么多？
对对对，那1998年也把我们这个人本交通的方面，这个也建立了一些相关的设计手册。这个是大概是我们软体方面的，因为这个是在整个硬体建设以前，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标准，让我们
说明嘛，
哎，对对，让我们一些其他哦，那就做这个建设的部分啊，就包括公部门啊，包括这个外面的设计公司啊，能够有一个可以依循的这个规范哈。那我们真正的做了哪些事呢？从1995年到这个我们105年哈，政府哈，这个营建署这边哈，就我们补助这个整个人行环境的这个改善哈，大概改善这个人行道的长度大概1300公里。
哦，很长
啊。然后从这个106年，在110年，这个我们这个整个前瞻计划，我们要投入200多亿哈。那要来改善这个无障碍的空间的连续的串接，大概有390公里。那我们要排除这个路障，大概有1200处。
哇！
哈、哦，那整个这个其他道路的改善，大概要有500公里哈、哦。所以这个等于对于这个硬体方面哦，大概对于这个 我们这公部门来讲哦，是一个挑战啊。但是我们经过这个建设，我们觉得是也蛮有成果的，大概是目前是这种情况啦。那这个整个除了这个硬体建设和的这个软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设施的这个颁布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会借助于这个整个这个考评呐，哈，我们到地方政府去每年去举办的考评去比赛，然后让这个比较执行比较彻底的县市啊，我们会来表扬哦，激励。在这个表扬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举办的这个研讨会，那个宣导会等等的，来甚至这个观摩，哪一个县市这个哪一个区域做得比较好，比如这个大概去年呢，台北市就是曾经办这个观摩，我们把各县市的精英在这个整个这个啊设计啊或者执行方面的精英，然后找他们到台北市来观摩，看人家怎么做这一块，目的就是什么？让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人行的空间越来越好，那事实上也真的越来越好了，我们大概这个在民国99年的时候，我们人行道的普及率大概只有21%左右，那到去年呢，就是这个我们107年我们的人行道普及已经接近40%了。虽然在10年当中这个提升这个不多啦，10几%，但事实上说实在这个很不容易，这个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很多的习惯不同啦，还有这个整个资源的拮据啦，这个要观念的改变，所以每年大概提升个这个2%左右啦，那目前但是这样，我们希望这个观念普及以后越来越快速，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今天呢，让大家长知识了没，当然呢陪伴大家也是营建署总工程司游元盛，我们的游总，想要知道更多，敬请锁定悠悠 Live Show，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游总哦。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你。
带回来带大家来到了悠悠宝贝啊，告诉大家喽，最近呢，内政部徐国勇部长对于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乐养，到底怎么回事？带说给你听。
今天要出去玩了，爸爸说去隔壁的草地玩。今天要出去玩了，今天要出去玩了，妈妈说隔壁的草地围起来了。今天不能出去玩了，今天不能出去玩了，妈妈说待在家里就好了。战斗陀螺不想玩，手机 iPad 都收起来了，爸爸妈妈不跟我玩，阿红要补习，我好无聊。
我好无聊啊。
都有宝贝啊。
来到了悠悠宝贝啊，这一次呢由国际狮子会的 300A2 区台北市志诚狮子会跟财团法人中华视听传播基金会在台北市的永吉国中办了一个 LEGO， 这个是亲子乐高日。那么由内政部部长徐国勇出席，谈到亲子话题，特别也强调了这个内政部跟现行推动的租金补贴、社会住宅这些政策，那么对于年轻人结婚生育率都是有帮助的。那么让孩子们呢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了解之外，也鼓励大家可以多生，政府有信心让我们的年轻人敢婚敢生敢乐养，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生活的很好。那么根据统计，住进社会住宅的年轻人结婚率平均是 1.6% 倍，生育率平均在增加 1.8 倍。由此可见，租金的补贴、包租的代管、社会住宅等政策对于解决年轻人的结婚率低、少子化的这些问题都是有帮助的。那么最新核定的单身青年跟新婚育儿的租金补贴，每个月最高可以申请5000，有不少符合整个申请条件的，但是担心房东不愿意给户籍，会导致没有办法申请。那么内政部呢就让申请新婚跟育儿家庭租金补贴者，在户籍地可不用设在租任度地址哦，只要是在同县市就可以。那么单亲的年轻朋友，如果你有就业证明，户籍跟租任地是不同县市也是可以了。那么呢以房屋税、综合所得税、地价税哦，来提供三大优惠。那么也在住宅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公益出租人资格认定作业要点，房东租给租金补贴户是公益。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